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以斯帖记的第七章，我们会看到阴险邪恶的哈曼最终被自己的毒计所害。这对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提醒，因为最终我们的恶会追上我们，每一个罪恶后面都有一个后果，是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它惨重的代价的。不管我们在现今能不能够看见，但是终有一天我们所行的一切，上帝都会亲自的过问。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就必须要了解，现今在地上我们活着究竟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看看花朵王国接下来会经历什么样奇妙的事情。当威利公主毫不犹豫一口气吞下了那瓶药水之后，时间仿佛停滞了，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凝固了。毒藤和莉莉公主睁大了眼睛盯着威利，希望能够从她的脸上迅速看到他们所期待的变化。仿佛等了一个世纪，又仿佛在转瞬之间，整个威力的面貌全部不一样了。它的枝叶仿佛比以前更加饱满清脆，它的枝干也更加的强壮了，并且每一个花瓣都娇艳欲滴，水分好像勃发而出，色彩也似乎无法被禁锢一般。更奇妙的是，威利公主现在身上能够散发出来一种大家从未闻过的馨香之气，不同于任何一种花朵的馨香，又仿佛是所有花朵馨香之气的总和。
啊，这是怎么回事？毒藤，你骗我，你不是说了吗？威利吃了以后，他会变得奇丑无比，怎么他现在变得反而更美了呢？
我真是不知啊，这明明是我们家的祖传秘方，怎么可能呢？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啊，毒藤，你看你自己，你怎么了？你怎么变得全部都萎缩了？你好丑啊，你好可怕呀！
当震惊恐慌的莉莉指着正在萎缩的毒藤发出尖叫来的时候，威利才从震惊当中慢慢地回过神来。他除了看自己不断焕发的荣光之外，他的确也看到了那正在萎缩、正在慢慢衰老死去的毒藤。
哦，谁来救救我？我好痛苦啊！谁来救救我？
可就在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呻吟之前，整个毒藤就全然枯干，完全失去了生命力。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本来就是抱着必死无疑的心喝下这瓶药水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在威利公主奇异的香气和她发出来那无法遮掩的荣光吸引之下，整个花朵王国的小花小草小动物们都迅速地聚集到了莉莉公主的宫殿前。
哦，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哦，猫头鹰博士，您当然是博览全书通晓天下事的，您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究竟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哦，一定是那所谓传说当中的毒藤之液所起的功效吧。
是的，是的，是毒藤所给我的那瓶药水。
哦，毒藤之液又名为爱心之药，其实就要看究竟是谁喝下它，以什么样的心态喝下它。如果一心只想陷害，只想让他人承受痛苦的，那么这一瓶药水喝下去的确会起到他所原先要起到的功效，他会集结天下一切的痛苦，并且让这个喝药水的人立刻萎缩，成为最枯干最丑陋的行尸走肉。
哦，真的吗？这太可怕了。
是啊，但是通常人呢只想着这第一层的含义，没想到这神奇的药水其实有另外一个功效。如果他人甘心情愿地喝下这瓶药水，他的目的是为了去挽回他人的生命，或者为了他人甘愿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么这个神奇药水的另外一面的作用就会产生奇效。
哦，我知道了，猫头鹰爷爷，您的意思是说美的会更美，丑的会更丑是吗？
没错，这药水本身的功用只是让内里面的美焕发出来，让人虚假的美容枯萎而已。
亲爱的小朋友，你读过真言书吗？真言书31章所描绘的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虽然这句话讲的好像是针对女孩子所说，但实际上对这个世界而言，所有一切的表面的工作，无论是表面的良善，虚荣的表象，所有一切的虚浮、虚荣、虚假都是站立不住的。而人真正能够带进永恒的，是从心灵里面所产生的一个反映上帝创造我们时荣美形象的那种品格。而这些美好的品格，除非是因为我们越发的接近神、认识神，才能够不断的反映出神的性情来。我们今天所读的以斯帖记7章，让我们看到哈曼他的恶最终是亲手害了自己。他把木架搭好是为了要让摩迪改被悬挂在上面，没想到自己最终死在了自己所搭的木架上。这实在对我们是一个警醒，一个警钟。就连不认识神的人也都知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更何况敬畏神的儿女呢？如果我们真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眼目当中。如果我们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小到大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天会被带到他的审判台前。然而如果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是新造的人，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旧账新仇一笔勾销了。原来我们是与神为敌的，如今我们却成了主基督耶稣宝血厚厚遮盖和买赎回来的神家里的人。亲爱的小朋友，如果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还可以继续选择作恶吗？
一个真正的美善是必须从心发出来的，所以特别的提醒小朋友们，从小就要保守自己的心。你在想什么？你心里在盘算着什么？你每一天是充满喜乐和感恩，还是充满各种各样的贪欲、嫉妒，甚至是仇恨呢？不管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愿意带到耶稣的台前来，求他赦免，求他医治，求他导正，我们才有可能避免自己像不认识上帝、不敬畏神的哈曼，或者是任何一个恶人一样的，以自己的恶害了自己的性命。就让我们今天一起到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最近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言语、行动是犯罪得罪神的，是不讨神喜悦的，求神赦免我们，让我们不要一步一步的陷进恶的试探当中，更不要与恶人同谋，因为所有的这些恶事一定会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恶的功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永远不去行走哈曼的道路，让我们专心寻求你，也天天提醒我们自己，只有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才是真正充满勇气、充满智慧的孩子。求你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继续为您在线上采访到秋雨姐妹。秋雨姐妹你好。
真儿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来分享秋雨姐妹，你在当初的这个错误的决定带给你的影响，这一生其实你现在老大已经17岁了，但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这个关系产生一个新的思考和厌恶，就是厌烦到你觉得你知道不行，我需要开始做出一些选择和决定，是不是就是因着你到了美国以后进入教会才开始的呢？
是的，当我来到美国之后，就像我说的，我因为孩子的缘故，所以第一次走进了教会。在教会的那种氛围，那样的爱和关怀的氛围，就是让我那颗很孤独的心好像一下子就被抓住了，被感染到了，
真正的回家的感觉。就是你在教会接受到的爱可能远超过你自己原来的家庭，或者你现在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庭所能够带给你的一种安全感和接纳感，你在教会当中找到了，是吗？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家的那种感觉。虽然我跟那些弟兄姊妹素未谋面，第一次见面，他们那么热情地欢迎我，关心我，询问我的一个状态，我当时心里面真的是被温暖到了，真的是像被太阳光温暖到了。还有那些感人的敬拜诗歌，每一次听的都是我泪流满面。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好丢人， 因为你的眼泪就止不住的一直的流。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圣灵的感动，
神的爱摸到了你的心。
对，你知道当我回去家以后，还是回到那个很冷漠，我需要去伪装的那样一个环境，我心里就开始觉得说，我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儿？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出去，我想要被人真正的爱。因为在我和他的关系当中，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一种真正的那种爱。
那当然，
的一个观念，
完全是一个利己占有的，充满私欲情欲和一个自我中心的这种关系。因为他无论是从道德层面，从两个人的关系的这个健康层面，从你们各个层面，你们都在一个不健康和不正常的一个关系里面。因此我相信无论是他的心里还是你的心里，都不会因为你们的这个关系有半点的满足感。所以呢，长时间的其实你们是在一个自欺和欺人的状态当中。我想包括孩子，他们虽然被欺骗，就是你说的这一个 bubble 哈，这个泡泡，在这个泡泡里面，我很想了解的就是对于你的两个孩子，他们长期的在这样一个错误就是虚拟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他们一定对他们的安全感是有影响的，是吗？
对，这个在后来我女儿身上发生的事情确实就凸显出她过去成长的经历所带给她的隐藏在她心里的伤害。
嗯，
对她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呢？
也是在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想我虽然没有口头上跟孩子们说我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我很痛苦，我很煎熬，因为我自己带着他们两个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度，我连语言都不会，完全是从零开始的这样的生活。我自诩自己我好伟大，我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放弃了国内的所有的关系也好，什么东西也好，然后举家来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我是为了要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教育环境，给他们最好的，我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来到了美国。其实我自己并不想要来，但为了孩子我来了。我想我的女儿是比较早熟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成长，无疑她会有心理早熟，然后她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上学的事情上面，当她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她心里开始有很多的疑问，他开始有很多的挑战和挣扎，但是他也选择不出声，他也选择不说出来，把他们都深深的埋在自己的心里面，折磨着自己，以至于他的睡眠的状况就出现了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睡觉，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学习，没有办法很好的参加学校日常的时间表。
青春期的抑郁症。
对，后来经过很长时间的跟他沟通，他答应去接受心理咨询的治疗，当时心理专家给他的诊断就是轻度抑郁症。
那这些都在你进入教会之后有所改善吗？
他的情况是在我进入教会之后而发生的，
更加的挑战你了。相信你进入教会之后，因着你的信仰，在你认识神的这个道路当中，你一定重新开始审视你一生的这些错误，这些罪，这些破碎扭曲的关系。那我相信你的成长和调整一定对你的孩子有极深远的一个影响。我相信可能才开始的时候一定不是一个就是好像皆大欢喜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所要承受的是一个泡沫的破碎。 人生的一个破碎，就是等于像一个巨大无比的一个打击一样的。那对你来讲，就是现在这个信仰是怎么产生的这个巨大的释放，然后你们又是怎么过来的呢？
要说还是因着这个孩子的一个状况，然后神真的预备了一位姐妹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来，她一直陪伴着我走过这最困难最黑暗的这一段路。刚开始我的焦点会放在如何去解决我孩子的问题，当下我并没有看到说我该转头回来先看看我自己，来审视我自己，没有，我的焦点在我怎么样来改变我孩子，我怎么样来帮助他让他恢复正常，我的焦点还都在这儿。所以我会询问他一些关于儿女教养上的一些问题，请他帮我分析，然后他给我提一些的建议，那他也会带我一起的祷告。但是后来在我越来越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但是我有很，其实就是很认真的去慕道，参加教会的福音班啊，然后姐妹会查经班啊，还有 BSF 的学习啊，就非常认真的去慕道。
但是当时没有人知道你真实的情况，你并没有完全跟大家分享，是吗？
对，只有这一个姐妹知道，也是一个很巧合的一个机会，真的是神感动她来关心我。或许是我脸上露出的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我当时我自己不知道，但是他看到了，然后他主动的约我出去，单独约我出去，在一家餐厅，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但是他问出了第一句话，他说，秋雨姐妹，你的生活还好吗？当我听到他的这句话的时候，就像一个久违的问候突然到来的时候，我已经绷不住了。我就坐在这个陌生人的面前痛哭流涕，泪流满面，然后把积压在心里面十几年的秘密就像倒垃圾一样的全部倒在他的面前。
他给了你一个真正生命的一个裂口，让这个光可以照进你一直黑暗绝望的一个生命里面。
对，真的是这样，是一束光进到了我的黑暗生命当中。当这个姐妹听完了以后，她并没有表现出非常震惊，或者是觉得说啊，怎么会是这样，她反倒是非常平静的，没有批评我，没有拒绝我，对，用深爱接纳我，安慰我，拥抱我。但是他有一点非常不一样的是，他凭着神给他的爱对我说诚实话。他说这种错误的关系在神的眼中就是罪，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他说我知道非常不容易，他说我愿意陪着你。
感谢主。我想神非常的清楚知道你在你的人生当中过往的那个孤单，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的支持过你，接纳过你，真正的把你引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哪怕是你身边你的父母亲，你的亲人，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孩子的父亲，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的给你开出一条路来。但这一位上帝所差遣的，在他的面前能够在爱心里面把诚实话，把神的真理分享给你的时候，就为你预备了一条回家的路，是吗？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面其实挣扎依然很多，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妈妈读书会里面，因此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次的聚会，但每次聚会之后他会单独把我留下来，然后听我诉说这过去一周生活上的一些经历，然后他会用神的话来鼓励我，来帮助我去更加认识 耶稣是谁，神的爱到底是什么。
嗯，
接着他会跟我一起祷告。
嗯，
他一直拉着我的手，以至于后来在他的一些言语当中让我知道说，其实我目前需要处理的不是我孩子的问题，我更应该先来看看我自己。
嗯，
看看我自己，来把眼光转到我自己，来审视我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嗯，
谢谢秋怡姐妹，谢谢我们亲爱听众朋友的守候，我们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带给更多生命真实的分享，愿神赐福我们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
有时候